各位文思讲堂政法学堂的同修们，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请诸位放掌。各位晚上吉祥。又是周一，我们来一起学习印祖文操中的净土决议论第八讲。尽量每周一次，如果有精进勇猛的同修念佛念的相应嘛，上还可以啊。如果说为这个俗物所缠啊，心力不堪，乃至功课也没有怎么做啊，如我者也。那么每周的一次听法，我可以告诉大家是救命稻草，救命稻草。这个在因缘法中呢，将来会自然会水落石出的啊。在此前的内容中呢，我们讲到啊，印祖在呵斥，那么这些但这个床啊，但床酒凿煮土块的这些禅人吧，啊，误入偏颇渠道的禅人，那么他也是为祖师爷鸣不平，啊，说千百年来呢。就是像这个赵州禅师啊，说不要说佛这个字，然后呢念佛一声啊，还要漱口，多少人在这个传诵。但是呢，同样也是赵州禅师，他说的另外一半，就等于我们说喝咖啡要有咖啡伴侣。但是呢，很多人就只喝这个咖啡，忘了伴侣了，所以就会误入到这个知见上的一种苦，啊，不明了。伴侣就是没有提及，祖师爷还讲到说，阿弥陀佛是三世诸佛的老师，啊，要报四重恩，要以念佛来报恩。那么印祖就说了，这个本来是一个人的口说出来的话，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舒服了，自己相应的就成为这个凭依啊依据，那么不相应的呢，就不成为依据。然而让大家在知见上受损，修行上懈怠的，大家反而成为依据。真正从事项上啊，要有法，要有执持，要老实行去呢，反而大家认为说是为执着啊。这个佛门弊端呢一直在传续，到现在还有。就像我们老不愿意承认末法时期，认为说法怎么会末呢， 可是到了这个时代，确实末法，因为人末了啊，所以问题还是出在人。今天我们来再往下看啊，前面讲到说一一一尾自相矛盾，就是同样是一个人出口的法呢，为什么信这一半不信那一半？这样的话是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下面我们再来看，夫赵州所言总归本分，佛不喜闻语念佛等皆属转语。我们都知道赵州禅师呀，他也是所谓的走过冤枉路啊。为什么说所谓的呢？我们都知道那个赵州八十幽行脚啊，还回来以后才知道说白白这个费了草鞋钱啊。那么要知道赵州禅师成就了以后呀，他所有的接引人的方便，现在我们百灵禅寺这也是一个禅宗的一个代表道场啊，特别是在当代来讲。那么赵州禅师的这些语录呀，他法法头头都是什么呢？让人往法上道上直接痛快的去会通相应啊。所以说赵州禅师的这些话呢，是极专业直极专业的，就是你不要说你是外行了，稍微在业内来讲，你不是高端的，你都没办法把它弄明白啊。所以他完全是无暇顾及全面，只从根本上下手，所以叫做总归本分啊。但是大家要知道，总归本分是佛法的核心，但是如果都讲本分，那么就给众生丧失了入道的因缘呀。他不懂本分的人呢，就入不了道啊，一下子本分不了的呢，就上不了道，而且有这个本分所引发的弊病防护不了，就中了邪道啊。所以说本分这一法呢，只是在最关键紧急关头画龙点睛的时候用一下，平常佛法在人间一定要依着人间的人的这个能力来行，所以我们才要说万善也有同修啊，要不能够瞒因昧果啊。要论本分的话，所有法中都见本分，那反过来说就是说每修一法都在本分中，没有离开本分啊。赵州禅师讲这些话呢，是为了让你一下子借这个，就跟转角一样啊，你转砖子一样，就用这个点蹭底下穿过去透过去，是这样的。所以叫接书转语，可能我们听到转语这个话，说什么叫转语呢？就是转时成智啊，或者说我们常说让你截断众流，即刻超情离界啊。你比如说有的祖师不是说我烦恼太重了啊，把我束缚住了，那他的师父就说，谁束缚你呢？这一句话说出来，谁束缚你，就是让你转，从这个凡夫的思维心啊，这个妄想不断的这个流水线上，即刻让他截断啊，误入这个无言，顿悟这个真理之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听说转语啊，其实还转不了。为什么？你比如说念佛是谁啊，念佛是谁的用意就是你啪的给你来这么一下，你即刻悟到说到处都找不着给谁，这也是一种转的方法。当然从禅宗的这个专业的参究来讲，它是一个话头啊，就直接就是说念佛是谁，这个话头的那一念没起来的最干净的那个不动心念的那个时候，这个我们且不说啊，咱们就装说说念佛是谁，我们往往又会转念又想啊，不是转念就止住了，狂性就歇了，是往往转念又去想，这念佛的是谁呢？是谁呀？谁谁谁呀？啊，所以真正 让你参念佛的是谁，就是要悟到那个没有谁不谁，跟智相应，不要在妄想上流，不断的制造这个流水产品了，啊。但是呢，很多人呢，了解不了这个手法，啊。但是了解了的就能够得大利。你看，若能直下，实得自心。大家要知道呀，我们的自心呀，时时刻刻都在。啊，如果说我们所有的，包括我打妄想的、起烦恼的、贪嗔痴，这些都是我们心的作用，心的这个相态，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上面上又给它加了一层情见、分别，啊，可是这个法呢，在这个此时此刻呀，是非常要在微细上来论的，啊，因为。一旦我们说到如如不动呀，或者什么，就以为说一定是个死的，啊，不动的一个东西，凝固了的，啊，僵化了的，这是我们常在这个法上理解的一个误点。实际上，并不妨碍它继续有这个物质的这种，啊，这种存在，感官觉受，同时也包括我们思想的，啊，思想上面的种种的这种所谓的想法，啊。想法呢，这个法是有的，包括妄想这个念头也是有的，你不要在这个法上再起想就行。啊，这个次次我们也常说，一次有一次的心地上的认知吧。啊，所以说直下时的自心啊，自心就一直在，都不用你刻意的再去认识，你就面对它就行了，直面它。啊，这个无间距的，没有推敲的去面对它，它就是自性，一切都是性。但是因为我们的情见太多了，而且形成一个常规的一种堵塞包围，你看这里讲到说啊，识得自性，方知赵州道月长情语出格外，啊，才知道为什么祖师爷要说这些话呢？啊，就是因为我们情见太多了，包裹的太多了，让你直接把它给闪出来。啊，就像一堆人围着围着围着，你都团过起来，你找着一个孔，找着一个口，蹭的出去了，他围他的，你已经出来了，啊，冷眼抽身在外了，一切就是心的显现，随他显现，随他轮转。啊，所以说道月长情语出格外，就是不在我们通常以为的这个，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是摆脱不了通常以为，啊，你别看说这么一讲，大家说那我通常以为，好好好，我清洗一下思想啊，我归零一下这个认识，然后我从头开始，所谓的重新认识，它还在这个长情这个格局中，啊，所以为什么悟难的比登天呢？就是这一点。抖不干净，退不干净，退不出来啊！但是并不是说悟的人就啥都不干了呀。既然一切都是心的体现，那你这颗心，你纵然开悟了，难道你这个心依着它啊？虽然开悟了，难道你让它堕地狱吗？显现地狱境吗？不可以啊！所以说，当孜孜念佛，为日不足矣。就是开悟了以后的人呢，还是念佛，啊，而且念的勇猛精进，为日不足，就是就嫌时间太少。所以，既然这样的话，禅门常说了，悟后的修行还跟悟前一样，还是该干啥干啥。那么，大家都要在这个法上想了啊，因为佛法有时候真的是像我们在学宗教壁混乱论的时候就讲到宗和教嘛，一个如将军密令，一个如这个圣帝明诏啊，明诏。实际上密令它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密令它就是不能公开。啊，这是禅宗的特色。所以既然说开悟了还是念佛，那么我们现在也明白说 物后寒童，物前一二休。那此时念佛是在干什么呢？难道没在禅里边吗？念佛，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这都是禅呀，就是禅呀，本来就是禅，这根本没办法不禅。所以说，当孜孜念佛，为日不足矣。这是说失德自心的人也是这样啊。那我们一下子悟不了的，倘不能亲见赵州，则宁可以念佛为羞耻，不可以拔佛为把柄。那你看，你既然没办法跟赵州祖师爷一个鼻孔出气，那么你就要依他所说的念佛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日常的羞耻，而不应该把他的这一句话当做什么呢？当做不念佛的这种借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一念佛则即生便出轮回，将来定成佛道。这是一个太正统的一个秩序了呀，大家要知道。你禅宗开悟了以后，你也不是一下子就成佛道了，是跟佛一样的一种知见。也就是这么往上砰的跳，跳一跳，跳到这个高处了。跟原来跟人家个子就长那么高的人，见的这个世界视野一样了。问题是你还没那么高，你还得长呀。什么时候长的个子真有那么高了，稳稳的在地上走着，个子有那么高就能看得见那儿了，那才叫做成佛道。所以有时候你个子不够高，你还看不到那儿，一堵墙堵着，你还没有出轮回呀。但一念佛的话，肯定你这辈子是出轮回，阿弥陀佛来接引。他这个法就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将来定成佛道也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极乐世界去修行，一生补处嘛，圆成佛果。问题是你如果依着赵州禅师这样来依教奉行，那就好，不妨碍。如果你依着赵州禅师的那样，他那个本来是宗，结果你也把他当作教来奉行了，你惨了。为什么？依拔佛则谤佛谤法谤僧，你看成了一禅题的十逆重罪就造下了。现身则罪业山极，福慧冰消。就是你活着的时候就一句图这个口角痛快随便这样的放开了一说，把那罪呀积的就跟山一样，成立四方的增长自己的那件本来就不足的、不够、不圆满的福慧呀，就跟那个现在的气温升高那雪山化的时候啪啪的往水里融化，就那么快，转眼就淹没在水，就不见了，淹没在贪嗔痴中了现身而已了。命中则应永度阿鼻，长劫受苦。这就是一样的祖师爷讲出来的两样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法，应该也是一个话，但是就被两样的人有见地的能这个彻悟自行，没有见地的跟着瞎转悠，绕远了，绕跑了，那你就是将来你自己绕吧，一直要绕到地狱，还绕得绕不进去就绕不出来，很可怜啊。所以印祖在这里说的西赤天元就是两种路线呀，差别的话何止天壤之别呀那天壤之别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有一部分人能够得那个识得自性的利益，上倒还可以，问题是现在的人没有这个机缘了呀没有这个缘，没有这个法，没有这个福德。所以总之今人率皆福薄慧浅，现在的人的统一的这点状况就这样，业重障深， 具体表现在哪里呢？从赵州禅师的这种这个开示啊，被演绎成这样的一种角度，就足以说明业障深重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与得意者皆若罔闻，就是真正要紧的话要听进去的跟没听一样，听不进去啊，应该记在心里一直而行的完全忽略。与受损者全身顶戴啊，反而说完全这个很难得利，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啊，这样的一种效果呢，你倒是啊非常投入的就让它出现啊。当然这个里面你看还有一行小字，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下，这个也不能把它混乱啊。说得意受损是曰未悟错会者说，不是说人家啊，如果真正听了以后开悟了，那就按照前者一样是得利得大利啊。现在说这个啊，到底是得意还是受损呢？都是立足于你没办法开悟，你没有机缘开悟啊。所以说这里也是说非古德所说之法有益有损。你说不是说人家赵州老爷老和尚啊，老爷子给我们说的，说这个有一些法是让你得利益的，有一些法是让你吃亏的，不是这样的。吃亏得益全在于我们会不会听啊。后面一句话，诸师筹集之言悉皆如是，不劳背时，就是所有的祖师爷们，特别是赵州以后还有很多大祖师啊，所以后面这一句一笔带过啊，诸师筹集之言悉皆如是，不劳背时，就所有赵州以后的祖师爷嘛，这种转语呀，为了让人识得自性的话呢，太多太多了啊，都是这个套路，都是这个手法啊，就怕你能够听对还是听不对而有这个得意受损的差别，那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就可以了啊。好像我自己的因缘也是数次讲法，数次讲法中都涉及到这个问题，这也是禅净两门的核心要厘清辨明和融会贯通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甚至我们有时候听完了以后回去，自己的那种知见呀，这种佛法的领悟力升起来，跟别人讲解乃至分享的时候，还会犯这样的错误，甚至不经意间就带出来这样的姿态啊，这个请大家切记切记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下面的一段话大意是什么呢？说既然你喜欢听禅门大德啊这些开悟祖师的话，那么你就光，虽然说赵州禅师确实也是一线的有分量的泰山北斗的人物，但是还有同样泰山北斗的人物也说了些另外的话，都是宗门的祖师，一个人说的这样的两边的法门方便门，那么还有这么多人个个也在偏赞，你比如说有的人禅宗的祖师他也会赞净土，他也在说净土，你咋都不去把它作为依据来这里来说辞讨论呢？啊，这一段的这个立场呢大致如此。我们来看这个论文啊，汝为诸主成言，断可依凭，何不依百丈云修行以念佛为稳当乎？啊，你看印祖不止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的罗列这些有功于净土的大禅宗祖师了啊。那像这个百丈禅师呀，他可以也是在六祖慧能下面的第四代的这个祖师爷了啊。特别是就是六祖慧能不是有一个弟子，优秀弟子叫怀让禅师，南岳怀让禅师传给马祖道一啊，马祖道一又传给百丈怀海。那个年代来讲啊，特别是马祖道一和百丈禅师他们师徒俩，那么可以说这个丛林的这个法则呀啊，也就是说 从佛陀时代啊，带着那么多的长随弟子啊去乞食，然后树下坐啊禅修文思。可是问题是，一个是印度的风俗如此，还有一个它的气候属于热带。转到咱们震旦以后呀，一个是这个每个地方呀，它有这个一方水土一方人啊，所以到了中国以后呢，就是这样的一种。你看我们佛教史上稍微了解一下，很多那会儿刚刚过来翻译经典呀啊，甚至说传扬佛法的人了，其实跟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道场寺院啊，就是自己有个机构啊，再一个就跟说依附在另外的说哪里住，就我们说也许就跟精舍啊，或者是居山啊等等，反正各种形式吧，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丛林道场，特别是在规模上和规矩上啊。真正这个时代的开创呢，像这个马祖道一，特别是百丈怀海禅师呢，他就是标志性的人物。我们现在的丛林要则不是有20条吗？大家都知道啊，什么这个如果有病了啊，就是以碱石为汤药啊，因果呢是要明白才没有过失，山门呢以其旧才叫做庄严啊，等等，这20则呀，大家到庙里边很多时候都有机会看到啊，这也是他老人家留下来的智慧结晶和这个慈悲心肠啊，对于住丛林怎么样来共住啊，怎么样来发心，有这样的开示啊。那么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其实就是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因为每一句开示20条呢，每一句都8个字啊，这里说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很多时候大家听了啊，特别是就觉得说禅宗的大祖师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话啊。可是我们要知道呀，这就叫目标明确的好处。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就锁定西方净土，这是大靠山，你修什么你都往净土这儿回向，你爱修什么修什么也行啊，参究观照持咒都可以啊。那么其中念佛为稳当的话，念阿弥陀佛呢最为没有后顾之忧啊，不会出现险情啊，一句佛号锁定西方，这就是稳当的一个指标呀，大家要知道。你就比如说啊，这个一辈子我们去用功夫，心地上用功夫，用的你不知道用，咱们也不说开悟吧，哪怕说有一点点那个啊，所谓的世间法，世间的这种我们通常认为的定力吧，啊，哪怕有这么一点点功夫，你其实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使得上劲儿，啊，甚至积功累德，一些功课，你也不知道你。有时候乱糟糟的，这也想修一下，那个也想试一试啊，最后等到要开始立地算账的时候呢，他们也开始闹分家，不稳嘛，家里就乱了。什么是家里？就是我们的心地。只有念佛，一心一念佛，这个稳得很啊。啊，到立地的时候，这都是南无阿弥陀佛，那不往西方往哪里嘛。哎，所以说净土法门呀，进可攻，稳当；退可守，是后台。阿弥陀佛，摄取不舍啊，这样的，能行也行，不能行也行。啊，所以真的是弥陀摄取不舍，这跟摸顶加倍一样，常住其顶，你其他的很难摸得着头脑，啊。其他的法门很难摸得着头脑，说实话，纵然你偶尔的摸见一点头脑，你也不是能够一直能摸到顶的啊。纵然一直能摸，你这辈子能不能到头呢？ 啊，而且大家要知道啊，你就从禅宗来讲，这种高妙法，我们不要说净土是极难行之法，其实啊，换某种角度意义上来讲，净土法门是最好性的法，所有其他的法都要比净土难性。你比如说禅宗说，相信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就是佛。啊，那你想这个法更难信呀？大家要知道，信自佛比信他佛更难呀。啊，信阿弥陀佛就在西方，尚且还能接受，啊，一步步的不断的坚固；信自己就佛，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太难以置信了，越想越不敢信，越想越松动。啊，本来说禅宗啊的开示嘛，一听。觉得畅快啊，马上还一念相应，过一会儿就想想呀，这因果轮回真是不虚呀，我还是个罪恶生死凡夫呀。你不敢相信说所有罪恶生死凡夫一切的这个行医举止其实都是佛心佛性。你不敢苟同，难以置信，所以狂心就歇不下来，依然心动不移，确实就是罪恶生死凡夫，就这么难啊。所以大家，那我们也不要，今天也不是说一条一条的海开说了啊，向祖师们提供给我们的说，念佛的稳当的这个功德，就随便从这种小小的侧面角度说一下，都能够挖掘出来很多我们的见解。啊，大家要注意啊，这是说百战禅师啊，在丛林要则里面居然加了这么一条啊。而且呢还排在第二句啊，有读过都知道，丛林以无事为兴盛，念佛以修行为稳当。你看，这不就是指的这个，一个是住的地儿，安身之处，安身立命之处，一个是修的法，安心立命之处，就已经早给我们道破了呀。啊，祖师爷们慈悲，在各种载体中都把这个法门早给我们已经衬托出来啊，那这可以说在现前的大众中这么给开示，那么王者呢也同样如此。大家看，又何不依百丈立祈祷病僧，化送亡僧之鬼，皆喜回向往生净土啊。这个我们在讲另外的课程的时候也给大家讲过了啊，百丈禅师立的规矩里边呢，比如说寺庙里面有人要往生啊，那么所有天下的丛林里边，师父们去世以后，全部都是依照这个净土的这个回向方法啊，全部都是要念诵这个阿弥陀佛生金色啊，然后希望西方三圣啊，说这个啊这个病僧或者亡僧啊，所有全寺的这个两续大众的这个海众同音嘛，齐心协力回向嘛。那么如果他能好嘛，就让他好起来啊，继续这个修道，如果不能好，促成他往生啊。所以说在这个清规里边呢，不管是说法助念回向乃是图批，全部都是以净土为规的啊，这个是没得商量。所以说既然天下丛林几多都是禅宗丛林，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啊化送亡僧的这样的一个规则，难道你视而不见吗？啊，就是对这个禅人来讲，难道你就没有住在丛林里吗？何苦还有这样的疑虑呢？啊，后面还加了一句啊，那么既然是化现亡僧，无一不是如此的话，将为百战为百丈唯令死者往生，不令生者求生乎？啊，这就是反问这个禅说，你就不要再给我有问题了啊！说这是说，僧人走了以后，圆寂了以后的一种法轨啊，并不代表说净土，就是在禅门里边盛行。那印祖就提前把他的嘴给堵上啊，说那你不要再说这是给往生的僧人 所设的法，难道说百丈就指令死者往生西方，令僧者就留在娑婆世界不要成就吗？啊，所以很多时候呀，我们比如说我们也在助念啊，大家知道呀，助念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啊，我们生者也在加分啊，生者你看这个道场里面这样的一种设规则呀，那就说明说亡僧念佛助念，那么没亡之前的僧啊，其实平常都在念佛求生西方啊，只不过是按照这个法在亡者这个迷这个往生的时候给他添力，实际上同时也给在世者现前的这个行者们加分，我们助念也是这样的功德啊。这就为什么好多人把净土当作死法门，你看佛门尚且也有这种误区啊。这是百丈禅师，下面又引出一位大祖师爷，又何不依西天十四祖龙树菩萨啊，如来预计往生，龙宫送出华严，广造诸论，天赞西方，如毗婆沙论称为一行极致之道乎？印祖在呵斥啊轻慢净土的人的时候呢，特别是对这个教理历代的佛教史有些了解的人，他都会有这段话啊。第一个，你比如说龙树菩萨，因为龙树菩萨来讲，我们汉传佛教都称为八宗共祖嘛，那把他老人家要是请出来，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对吧？就像你这个禅人，你还有啥好说的呢？所以龙树菩萨，西天十四祖龙树菩萨是佛给他授记说啊，这个说印度将来我灭度后有这个菩萨出世啊，他是正的欢喜地，欢喜地就登地了，登地的菩萨最后还是往生安乐国，这是佛给受记的啊。释迦牟尼佛给龙树菩萨这种受记啊，实际上就是说在正法时期就开始为末法铺设这个得度的法门和众生的医护啊。要不然你像龙树菩萨这样的地步的大菩萨，那一般我们都会说，哎，这样的大菩萨嘛，到了人世间来啊，度化众生完了，哪怕他密修说还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就没必要说了，反正我们说的他是这个世界啊修成的正道欢喜地。佛还在龙树菩萨没出世的时候就把这个啊他的这个法缘给讲出来，大家想想意味着什么啊。所以说九界同归，上圣下凡皆还归此法界啊。龙树菩萨能送出华严经，那能送出华严经，大家想想那是什么境地吗？华藏世界海啊。他还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游遍华藏世界海，反而又特别造论来偏赞西方。这个十住毗婆沙论里边就第一次把它提出来，净土法门提出来，称之为一行道啊，能够快速的。他打的比方就是我们依照着通途法门修，就等于你造船吧，造了个船倒是挺好的，放在陆地上你去走去吧，哼，也不是说走不动，可是呢推着走挪一点点那太费力了，磨损度还高啊。那么净土法门呢，就像在水里乘船，而且风也顺，帆也扬，正好啊。所以印祖就说，那你反对净土，你咋不看看龙树菩萨的结局呢啊。好，你反对净土，还有又何不依第十二祖马明菩萨，这比龙树菩萨更早啊，他也是大乘佛法的代表性人物，于起信论末后是最胜方便，令人念佛求生西方 常是弥陀，永不退转乎。啊，这是讲的起信论里面的内容。起信论其实是内容是非常难的啊，很深涩。有他同修可能有所了解和涉及啊，他那边讲到的一心生二门呀，乃至我们常说的是个无名不觉啊，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粗，都是在起信论里边把它讲的特别的细致入微啊，所以这部论点非常的伟大，大乘起信论可以说是在这个宗经论里边是最杰出的代表。这样的一部论点呢，你看是最胜方便，最后起信论的最后也是专门有一小章就是讲净土法门啊，劝人念佛求生西方，然后只要能够见到阿弥陀佛啊，常亲临法音侍奉弥陀，那么能够快速得不退转啊，速得不退转。这是第二位啊。那既然说马明菩萨、龙树菩萨来讲呢，他从宗门的视角啊，他还教法也传得很广。那么我们再来看，再往前推，那就更厉害了。又何不依二祖阿难、初祖迦摄、集集三藏与净土诸经乎？倘净土不足为法，有害于世，彼何不知好坦？不知好歹，这个就是印祖很少把话说到这个层面啊。一般以前呢，常讲到的就是你为什么不看看龙树菩萨、马明菩萨啊，历代的大祖师，智者大师呀、永明延寿禅师呀，啊，乃至明清的这些大祖师们，在净土决议论里边呀，这段话还真是说得很绝啊，说你如果认为净土法门有害，不是个好法门，不是个究竟法门，那么你为什么不一说二祖是这个阿难呀？阿难叫多闻第一呀。如果要说阿难有不是的话，说实在的，佛法整个一套就败了，就坏了呀，佛法也没有了呀。结集三藏是阿难送出来的呀，啊。那么初祖迦摄啊，如果说迦摄都有过失的话，那释迦牟尼佛也不对了啊。为什么呢？迦摄是他的首席心子，结集经典也是迦摄提出来组织成这个500人的队伍啊。所以你看耶稣就是，难道净土法门有害的话，为什么这两位人物当时在结集三藏的时候把净土诸经也要结集进去呢？它不是究竟法呀，啊，不是上妙法门呀，不足以这个啊为这个大根器的人修到末法时期啊，甚至有害于世，难道他们就不知道这个轻重利害，没有这个责罚正言啊，你看以后世以罪受乎啊。哎，这个话说到这里呢，问到这里呢，这个禅人也再不能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反对这个，就等于说自己安身立命的佛法、佛教三宝都有问题了啊。印祖又说，又诸大乘经皆赞净土，而小乘经则无一字言解，将谓诸大乘经不足为法乎？啊，你看，因为对于教法中呀，我们知道说，那么小乘呢，它还是不是究竟法，只有大乘才是究竟法啊。这个净土法门呢，在小乘法中没有一字提及说有净土法门，因为他们吃不消。反而在究竟了义的大乘经中，处处偏赞净土，只归西方。说为什么就不想想佛的用意何在呢？啊，你就认为诸大乘经都不靠谱吗？都在千经万论同宣净土法吗？那一尊佛说，就算释迦牟尼佛有错，阿弥陀佛 啊，这个难道贿赂的释迦牟尼佛的在这儿宣扬他的这个不究竟法？那么，又佛说弥陀经时，六方恒河沙数诸佛皆出广长舌劝信此经，难道这些佛都糊涂了吗？啊，将为六方诸佛一一人以罪受乎？啊，难道就是说，这六方佛代表的也是？啊，其实是十方一切诸佛，就是佛佛道同，佛都有佛之见啊，佛都是无眼圆明，都是正遍知明行足的功德。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反对净土法？不但不反对，还大力的提倡，还这个吃偏食般的这个赞叹正信，这是为什么？说你身为佛弟子，难道你就不想想？你看印祖这么一脉给讲下来，真的是头头是道，啊，这个可以说批的这个禅者是体无完肤。你不得说绝了吗？不给你这个机会呀、啊！这个弘法人的辩才无碍，啊，无碍有一个功德，就是说我已经把它说到圆满了，你再也没有无漏可寻了嘛。随喜赞叹啊！印光法师文操也随喜赞叹，现在在听的诸位，将来能够听到的诸位，大家的福报、福德因缘，能够听闻学习印光法师文操，在我们的因缘中啊，在此时此刻，我能够荣幸的来讲印光法师文操，啊，大家来能够受用的来听印光法师文操啊，阿弥陀佛。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如为六祖赵州等不可不信，则龙树马明、阿难迦摄、释迦弥陀、六方诸佛、诸大乘经更为不可不信。啊，汝为诸佛、诸祖、诸经皆不足信。又何由于六祖赵州为哉？啊，你看这里，这个船老讲的特别好，说他这其实就是自相矛盾，自与相违。啊，就是你现在在赞叹六祖赵州禅师讲的痛快淋漓的这些话，似乎呢，在。呵斥净土，被你这么一听呢，更加的放大了，就用它来拔污净土，贬低净土。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六祖赵州靠谁呀？背景是什么？源头在哪里？啊，你现在说六祖慧能大师、赵州禅师当然是不可不信，确实要信。可是你不要忘了。那像龙树马明菩萨、阿难迦摄，我们的本师教主、弥陀慈父、六方诸佛，啊，三世诸佛皆以大乘般若波罗蜜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些经法、这些佛菩萨、祖师，难道就可以不信吗？啊，所以印祖说更为不可不信，也就是说，一定要相较比较。那么轻重大小，你也要知道啊。虽然平等来讲都是佛之见，但是呢，这个差别向上。那教主就是是教主，佛就是佛，菩萨是菩萨，祖师子是祖师，你不能混乱啊。所以印祖把它做了一个比喻，特别到位，说见近而不见远，知小而不知大，如。乡民慕县令之势力，而不知皇帝之威德；小儿见铜钱而计时，欲摩尼宝珠而不顾也。啊，特别贴切的这种，让人非常深刻的来认知这个上座时的这个错误的知见。我们老听这样的法。 大家每一次都要吸取出来，一定要说服告诫自己，净土法门的伟大、究竟、根本啊，和我们的缘分啊，就是死死的赖在净土法门上，这辈子就要靠净土，就要靠阿弥陀佛，就要靠四十八愿啊。但是确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见近而不见远，知小而不知大啊。现在来看呢，整个教内来讲呀，大家教内外啊，这个说是法这个要弘扬吧，可是弘法的也多啊，乱弘的也多，能不能弘的，是不是弘法的啊，这个有没有正知见，各种各样的人。那么我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啊，真的现在的人呀，困难重重啊，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就是不是说没有善根，那么过去就前面不是讲过了，这个障碍太深了，有时候入佛道呀，先起性的时候，第一个就接触不到正法啊。你看在我这里，我也有一些法缘啊，甚至一些弟子啊，那么开了头的时候也走弯路呀，啊，接触不到正法。正法有两个标志啊，一个是什么，就是佛说的经教啊，公认祖师们的论点，不能绕开啊，而且是古来的大德，要比我们现在乱嚷嚷的这些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大家在这个上面一定要认清。这几天又有几个人又开始问我，说谁谁谁啊，哪个法师啊，在弘扬法华楞严，说就只有法华是究竟的，说他讲的这个法太好了啊，他自己听得特别痛快。我说你惨了，你为什么？我就连续问好几个，为什么就偏你就能遇到这样？你好好的学佛，我们一直也在讲祖师的言教，但是不晓得就是为什么在他的因缘中就老会横插进来这种门门道道啊。所以说，一个是要我们能够接触得到正法教法，二一个还能够接触到真正的善知识啊。当然我特别声明一下，我也不足啊，惭愧不算这个真正的善知识。那么我讲的，我们一直在讲的，遵循的都是善知识的开示的话，真正的善知识开示的话，我们来共同来学习灌解一遍啊，这个也是一个天大的福报。如果你地狱从关都过不了这个，你还讲什么什么之这个法门啊，宗派的这个利害相关、进退次序，你更进入不了了啊。所以是个见近而不见远呀，就是因为我们的目光短浅，福德不够，好多时候就知道一点点，你看知小而不知大。现在的很多法我们都往佛法上会，但是一见到这个法，这些法呢，这种小法小到什么程度啊，你比如说我们一味的只讲世间法，不求解脱法，不求往生法，这就叫大小就分明啊。那么说从这个啊这种因缘法中好像跟佛法沾上点边啊，但是呢这只是接个小小的佛缘，再上不了道，但是我们也往往就停滞于说接缘就好了，每天好像就是也跟佛门有点因缘啊，做做好事啊，发发心，或者跟师父们一起这个沟通沟通，聊聊天啊，一起朝拜朝拜，这个参加参加，就这些啊，他就又知足了啊。大家知道啊，如果我们在法上呢，真的不能知足，不能知足啊，在这个世间的物质上，或者在法上呢，不能知足，要有善法欲。那现在更麻烦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又讲一种更为低层次一点的知小而不知大呀？ 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佛法在讲什么。你看昨天这个浴佛节啊，浴佛节四月初八，这是释迦牟尼佛降生的日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天，大家都在看着那个像，都在参加浴佛。那么有几人能知道释迦牟尼佛来我们世界说了些啥？为什么说这些啥？有没有研究？啊，特别是昨天也是乱象频生，现在呢把这个太子像呀，弄得为了有些道场呀，或者一些啊，这些道场当然是不正规的啊，或者一些这些糊涂居士呀一块搞的这些活动。我昨天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视频上啊，还给这个释迦牟尼佛太子像啊，还给通了个开关，然后上面一浇水呢，就从这个太子像的下面就流出来，大家还拿这个瓶儿在那接啊，又成了圣水了、灵水了。就在这种，哎呀，我这想想看着伤感，说在这种氛围中，这佛教往哪儿走，往哪儿流呀？啊，一个也不了解。不了解也算了，管他三七二十一，就乱来，你也乱来，我也乱来，人人都乱来，最后不乱来的说他们能乱来，我为什么不能乱来？啊，再加上有的些居士团体呀，他才不管你什么正法，久住不久住，护持不是，当下热闹了再说。哎，反正就这些，就叫知晓而不知大。现在我们就说知错而不知对。知偏而不知正的，已经达不到这个知小而不知大、见近而不见远的地步了都。啊，所以印祖这里也说，如乡民目县令，就看见个县老爷就以为牛的不得了了，他从来想也不想见到皇帝，他能够，啊，小孩见到钱就拾，赶紧去捡，见到魔女宝珠反而认不得他的宝贝有多宝，啊。你看这里传老爷，这里特别把魔女宝珠解释了一下。我们常听这个词啊，就叫如意宝珠，啊，这个魔女宝珠呢，那随意就是说能够满足需要，啊，能够想干啥就干啥，啊，不可破坏。在经典那边啊，就是一直用这个魔女宝珠来比喻。佛陀的功德乃至我们一切众生本有的佛性啊，希望呢大家在我们的法缘中能够一直增进不退啊，早日见到我们每个人自信的摩尼宝珠，也是阿弥陀佛这个摩尼宝珠。好，下面呢我们一起合掌来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离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随喜大家的闻法功德，我们下次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